这是业界巨量抽脂最负盛名的德古拉大钢牙先生。德古拉家族不就是吸血鬼家族？抽脂，据说现在有一种抢劫，就是抢人的脂肪，就看那人挺胖的，然后咵，别动，不要你钱，咔咔抽脂肪，那脂肪听说处理好了还挺贵，说超过黄金的贵，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小心点儿，是吧？抽脂啊，抽脂那枪和那丰乳的枪是一个，它是用种那个抽脂枪油，见过？我好像见过，抽脂枪就是普通的枪，这个也带扳机好像。然后有管儿，这个它是从肚脐儿，它不是这么捅，那么捅人死了，从皮肤那这层肉这层油这块儿咔抽一圈儿，肉皮都松了啊，啊，那看然后干嘛呢？然后慢慢收这皮肤，恢复好了呢，那确实瘦了；恢复不好就能当搓板了。这块一块油，一块没有，一块硬，那就完了。嗯，这个抽脂，这是《笨贼一箩筐》里的故事。笨贼抢银行说饿了，还点披萨呢。嗯，他的漫画就是要需要你们借鉴。你们期末作品啊，或者是期末作业、平时作业都可以考虑这个，就是注意取舍，画面上不需要添的东西就不放上去。这个笨贼拿枪对着这个画面，这里头有一个人只露两只手和脑袋个顶子，对吧？他就是非常简洁，他的造型，两个汉堡，一个这个份炸鸡热，磕个苹果派。你看他画的东西是吧？把这人物都画不了齐，画不齐，他都不用都进入这画面，因为都进入画面是很丰，这哎呀很丰富，但是说的真的增加了劳动量，是读者看着也辛苦，大家要省事儿，就是把这故事表现出来，该舍得就舍了，嗯。为什么不听我把话说完呢？我也不是我来荣辱，我只是来替我太太挂个号，呵呵。大夫手太快了，哦，什么用我还躺上，咔咔两下子，完了，行，好好，啊，洗手去，洗手，这已经隆完了，给他，夸张，漫画夸张，不会这样，不会这样，啊，现实中都会多次检查咨询之类的，不会的，这太，嗯，海盗不是那样的，快把头上的海鲜摘下来。以为那样还就是海盗，这个有点也是漫画式的，因为真实不会这样。不要那逗姐姐，他拿吸铁石吸姐姐那肚脐上的环儿，还舌头上的环儿，是吧？他这个是那个夸张，实际上这样的环儿往往它没有那个吸铁石吸不了，一般都合金，是吧？那有一次吃饭，有个女孩子就吃饭的时候就听到嘴里哈啦哈啦响，她耳朵上一堆圈儿啊，我别处就没看着了，那就听舌头里头怎么回事儿，一吐吓人，穿透了，一个钉子穿透了，拧的，是吧？穿透了，这根金属锃亮那个金属。这是穿透了，两头有两头拧上的，完了，穿透了。我说你舌头弄透了，你是没给谁看啊？你不能天天吐着舌头走路吧？那狗一样吐着舌头，哎，露出来，你看我穿透了，那干嘛？你穿个鼻环啊，这个环、耳环、耳什么的，那还能看见，嘴里弄得多碍事儿，刷牙哗啦哗啦响，想想都害怕。谁去叫那两个笨贼安分点儿啊？这是在拍犯罪档案，又不是拍大头贴。 那俩被贼还没了。看他省略吧，他老婆他只画了一只半脚，这是一只脚，是半只脚，就代表了他老婆。要咱们画呢，会画出一个女同志哦，很惊讶的眼神什么的啊，那不是。他就善于省略画面，啊，能省事儿就省事儿，别跟你那个脱毛剂跟我发膏放在一起，他抹那脑上脱发了给。老太太说，抢劫也一样，到后面排队去，乖哦，去排队，嗯，太可爱了，啊，贼掏出枪准备抢劫，老太太说干嘛抢劫啊？去排队，到你再抢，是吧？这规矩，是吧？贼也一样，规矩排到了啊。拿钱啊，这才规矩，你还非得加三干嘛呀？我猜他一定知道钥匙藏在哪儿，只是他不肯说，说钥匙在哪儿了？钥匙就在鼻子上挂着呢。笨贼吗？他看不见。不，右边的才是我的大女儿，左边的是我刚做完拉皮儿的妈。啊，做拉皮做成功了是真的很恐怖啊。以后我还真考虑要做个拉皮儿了，啊，我见过做拉皮儿成功的，你看你们这些脸了吗？说实话，比你们看着都小，50岁了，穿个高筒靴，一个小马尾辫，啪啪一甩，哇！我跟学生说，这你姐姐还是你妹妹？啊娘，看不出来他俩谁大了，你知道吗？那相当的成功。看不出学生跟他妈他俩谁年龄大了，看不真看不出来，不是我夸张，他那个是不知道切怎么切，因为他那个做全脸拉皮是把整张脸卸下来，这拉下来，拉下来后拽那真拽完了以后把多余的给剪下去了，就像苹果皮一样剪了一条，然后把缝上以后缝好了一定啊，不缝好了这块出疤了，缝好了以后恢复，先是脸鼓起来紫的，然后慢慢下去，恢复好了，特年轻；要恢复不好了，这样，全脸拉皮很容易出事故的。那个瞪不匀怎么办？啊，你不认识是吧？那也不一样。那瞪的镜头我看了，瞪的就是咱们平时用的夹子，比较紧的夹子拽的。啊，这个操作起来，手术不能看的，看起来就是，是吧？看见喝那你就工具就是你平时用的东西，你想想吓不吓人？嗯，没准还拿裁纸刀裁，是在逗开玩笑。不要在蒸汽里练瑜伽好吗？那样看起来很像一只烤鸡。啊，这都是笨贼，你看把抢了钱用碎纸机给碎了。蔡志忠呢是台湾排行在3的第出现的一个漫画家，83年开始创作连环漫画。他代表作主要有这些，都是一些的国学的经典名作，一些东西，庄子说呀、老子说呀、唐诗说什么什么东西。他把它画成通俗的绘本了，就是你看那些庄子什么，你很晦涩，对吧？你还得看他翻译本，要不然你是看原文很难懂，是吧？他给你翻译成那个图片了。你看那个画啊，他曾经有一时期很火的，在图书店里的基本上摆的漫画书都是他的啊。他画的人物是这样的，行云流水般的造型，但是他也是受日本的一个漫画家的好像风格的影响啊。他这种，但是也有问题，就是他有问题什么呢？他的画面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的啊。你看这张画是这样，你打开整本书都是这么画的，整本书都是。这个人物他就这么放着，到下几页以后需要这人物的时候又出来了，还是这个动作，他就是变来变去的。后来读着，感觉他画的也就那么回事，所以现在也就销量也就完了，停顿了。朱德庸现在还是很火的，现在他们几个里头最火的还是朱德庸。朱德庸不同时期他有个进步，曾经有一段他画的是那个什么双响炮啊。色女郎之类的哈，确实在你们小的时候你们看的，他四格很火。朱德庸很不擅长单幅漫画，因为基本上见不着他的单幅漫画，他都是画四格，所以他在我们漫画圈里头他是走多格路线的啊。 他四格漫画最早期的全靠文字堆，全靠文字堆，就是说他的漫画很少出现肢体语言的漫画，他的漫画的里头动作都很僵硬，早期作品都很僵硬，然后全靠那文字来说话。后来有人总结说，朱德庸的话是什么呢？把四格，你只需要用一张画就够了，用一张画，然后你把他所有的画的文字替换上去都行，夸张。实际没那么严格，反正一般的都是桌子上摆俩酒杯，俩女的在那聊天，那女的说一句，那女的说一句，最后哦，来两条两小条往上一露，翻过去了。他动作很僵硬，全靠文字的时候，他故事编得不错。传说朱德庸找灵感就是拿望远镜，天天看邻居家。后来我试一下子，我发现那玩意儿真的有灵感。我真看人家洗澡了，真看见了，我就发现他根本找不着灵感。我想告诉朱德庸，那样找不着灵感，那只能找到一些坏事儿。我怎么没看着灵感呢？我看了半天，一看呀，洗澡不合适，赶紧调转镜头。真事儿，有的人家啊挺不在意的，在家里出出进进，他不拉窗帘，拿望远镜能看到很多好精彩的东西。后来有一个学生宿舍就是那样，有一次我在操场正在打起篮球呢，玩篮球，晚上就看着警察追着一个人追到学生宿舍去，那学生跑跟箭一样跑宿舍去，然后警察哗就追进去了，待一会儿警察呼哧带喘出来了，我说怎么了？这小子拿望远镜在那个研究生宿舍那块看，啊，我说看就看呗。那不行，拿着这学生证，我说学生了啊，我得找他谈谈话，这还能处理吗？这处理吗？这不处理，就是要教育教育他，这个爱好不好。还有一个学生被开除了，老师不有个教师楼吗？他窜进去了，拿个钻子，嚓嚓嚓，钻个敲门没人，他就钻个眼儿，然后堵上，晚上来了把那眼儿再捅开，再往里看。好像宿舍楼啊，那宿舍楼没几个门是完整的，都有个眼儿，都是这小子干的。这个东西不能总看，看上瘾的，所以他找灵感是这么找。后来我们说我当时就是否定他那种灵感不应该是对的，后来我一试还真不行，我说灵感不是那么来的，那有点做作，换句话说不客气说有点装。就是有人问我，杨老师你是怎么构思漫画的，对吧？我说多读书多看报多深入生活，这就叫装，没告诉你实话，实话不是这样，对吧？实话就是多用脑子，见到什么问题都往漫画上联系，然后再用我教你们那几种构思漫画的方法，很快就会出作品，就是仅此而已。你要多读书多看报多深入生活，你要都弄完了以后，你这辈子不知道还能不能画画了，是吧？不是那样，这就叫装，是吧？有很多画家不老实，当你问他的时候，他说出那答案呢，都是假的。包括演艺界的，你问他，他哭了一塌糊涂，其实都是骗你的，是吧？说的话是假的，这作秀，这装，答案不真实。他现在的连环漫画是不错的，我很喜欢。他现在连环漫画还是以文字见长，真没办法。朱德庸式的风格就是文字见长，没文字他的画就死了。他说我还没有准备好出生就出生了。现在我发现他的问题是在哪儿，你知道吗？或许我是谣危言耸听了，或许我在造谣，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在造谣。我认为他的作品不是他完成的，我认为作品画是他画的，但是构思不是他一个人了，他一个人完成不了这么精彩的作品，一件两件可以，一堆就不是他了，是吧？不可信了，明白吗？一个人不可以逆天，知道吗？啊，不可以。你那作品如果一件两件精彩，如果你各就各那个发现集中一段时间个个都精彩的话，你逆天了，知道吗？不正常，不正常就是一个公司在操作了。所以说这才是正常的啊，人的大脑不可能是机器，正常的大脑不能那样的啊。 你我还没有准备好出生就出生了，没有准备好上学就上学了，没有准备好毕业就毕业了，没有准备好恋爱就恋爱了，没有准备好结婚就结婚了，没有准备好要孩子有孩子了，我还没有准备好老就已经老了。为什么人生总是先我一步准备好？事实是这样，是吧？我们体会就是这样，人生的感悟就是这样。我认为他这批作品不是他一个人做的。我有一个成功的事业，但我觉得一无所有。我有一个贤惠的妻子，但我觉得一无所有。我有一个聪明的儿子，但我觉得一无所有。我有一个妖冶的情妇，但我觉得一无所有。别人都说我所有拥有了别人所没有的，但我还是觉得一无所有。终有一天，我扔了工作，弃了妻子，抛了孩子什么的，啊，丢了情妇啊，我这时候真的一无所有了。这时候才明白，当时我确实拥有了一切，只是没有拥有感觉。人们当你有的时候你很麻木，当你失去的时候才觉得珍贵。其实说白了这么一句话，但是他把撑开了，就很浪漫，很小资，很有可读性啊。这不看了啊，这不看了，忽略。这也有意思，这个很长，但是就围绕着男女孩打架。男孩一直男孩说，男孩一直在求女孩说，你听我解释。女孩说我不要。男孩说我就要听，你就要听我解释。女孩说我不要。然后你一定要听我解释，我不要。你真的得听我解释，我不要。你无论如何都要听我的解释，我不要。你务必要听我的解释，我不要。你看中国的文字多丰富啊。然后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解释？我不要。你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我不要。误会不解释永远是个误会，我不要。男人有权解释，我不要。然后俩人喘了一会儿，生气了，就是消消气儿，然后说：“好吧，那我就听你解释吧。”男孩说：“我不要。”没完呢，知道吗？又臭又长。我就要听你的解释，我不要。我一定要听你的解释，我不要。我说又说，然后是开玩笑啊，实际就我非常喜欢这张画。我非要听你解释，等等等，我不要，不要，不要，都是女人有权听解释，我不要。那这俩人又是歇着会儿，哎，好了，这样实在太愚蠢了。男孩说：“不就是一个解释吗？”女孩说：“说的也是啊，不过就是个解释嘛。”俩人和好了。然后女孩突然问的：“哎，你刚才说愚蠢，说的是我吗？”女孩说：“你。”男孩说：“你听我解释。”然后我不要。这就是恋爱。我看两种人不算恋爱，一种就是打得不行了。我见过一个男孩把一个女孩抱起来，从楼上从楼道扔下去，咕噜咕噜的咕噜。这时候我亲眼见的，还见到一个女孩子把男孩打得哇哇哭，又拧又踢，真踢那迎面骨，用脚踢那迎面骨。那女孩这么高，男孩这么高，哇哇哭。那个我觉得恋爱有问题，家暴，女孩虐待男孩，男孩虐待女孩的都有啊。这是，还有一种就是俩人好的呀。哎呀，恋爱很多年一架没打，俩都不红一次，那个也不正常，早晚要出问题的。我有一个亲属，俩人就好到这样，后来打了一次架，女的自杀。所以必要的打架是一种沟通，打架是一种沟通，多少得打点，否则太不生活化了，太好了，太好，老天爷一嫉妒给你招走了。不能这样，老天爷都生气了，好成这样，我跟王母娘娘也没那么好。啊，不行啊，有问题啊，所以我走两级的都不是正常。吉米，98年开始绘本，吉米我欣赏在哪儿呢？他多数作品都是自己完成，他作品可以说自己做的，因为吉米的文学功底非常强，所以他的绘本可读性非常强。现在朱德庸的作品是在超级模仿吉米的风格，是吧？模仿吉米那种绘本的东西。文美图美，但是让人产生了一点点我忧虑，是吧？所以我就说，似乎貌似像一个公司完成。而吉米呢，我是说，我可以大多数负责的说，他是自己完成，啊，吉米是自己能写能画啊，有的画家能画， 但不一定就能写，是吧？所以说吉米的东西作品，听吉米唱歌，地下铁，照不像本子，布瓜的世界，左走右走，都很火吧？啊，你至少曾经读过一本半本的吧？啊，吉米这话，很小资的，曾经影响了中国大陆的铺天盖地的影响，后来搞得我们报纸和杂志到处都是吉米风格的作品。我以为吉米怎么这么勤奋啊？后来一看，作者都不是吉米，但是用的都是吉米的技巧。这是张三画的啊，李四画的啊，不是吉米啊，我都以为吉米。所以吉米的画非常好学，你们试试，你回去听我劝，你买本吉米的画，或者你要是不想花钱，你就上网找几张吉米的画，你临摹一下子，拿彩色铅笔就行，或者拿水彩临摹一下，很快就上手。吉米的画你临摹一个男孩，临摹一个女孩，临摹一棵树就够了，你就都会画了。所以为什么说铺天盖地会形成吉米风格的影响全大陆？为什么？因为很好上手，你去临摹一下子，一星期以后你就是吉米了，你再画每一张都吉米的画。所以说很多作者就走捷径，走的是吉米风格，太容易上了，那个上手那作品。看这个，你看着复杂，你一临摹你会发现真的很简单，他的画啊。这是布瓜的世界，你看一下子，是他就是哎，为什么长颈鹿能听到天边的噪音，我却无法听到地面的天籁呢？啊，就是这是左走右走，向左走向右走，挺他这个故事让人看了特别难受，是吧？就是碰不一块儿去，就是这样。在一个爱情上，我有个体会，就是我们同事之间我们交流过体会，就是千万把嘴张开。我们曾经经历过很多，然后同事也都经历很多，大家都是当时就总是说我哎呀不好意思，我暗示是暗示他，我给他写个密码吧，我给他送点东西暗示，后来发现都错了。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呢？你就直接告诉我喜欢你，行吗？不行，回头第二天再问行吗？不行，那算了。你这句话不说出来，永远是个遗憾。有时候你一问还真成了，你不问，你惦记个屁呀、啊！你还惦记，你就说，别拿那些那个啊含蓄的东西来，你就直接就问，这是最大的收获。你们现在还玩含蓄？这个你看，就会一棵树就够了，你会画一棵树都会画。然后那个这张特别巧，是吧？构思啊，树上一个两个窗子，那窗子里俩人，他的时尚观念特别强，所以他的造型上啊都很时髦，很时尚，都跟现在的那个着装啊特别一样，不像我画那玩意儿啊都千篇一律，都长一个德行啊，也都没头发，都穿一个是那个小西服啊，就不行。这张画看得我眼泪都快下来了。风雪的傍晚，公交车在远处孤独的行驶着，一只孤零零的猫在那看着，什么感觉？是不是一种失恋的感觉？人很悲催的感觉啊！这个看着太难过了啊！这张画你现在看没感，我现在看可能也无感。那感情丰富的人看了会有一定的感，如果你现在遭受的感情挫折的时候看了以后会受不了。就是台湾漫画发展的原因就简单说一下子，这不是什么重点，咱们就介绍几个漫画家，就给你们了解一个常识。我有些东西没敢过分的说，他那些漫画家还有一些是吧，我们内部知道的一些事情啊，那就没敢说，也不想说，也不合适说啊，就是知道就行。我也有一些内部的事情，我也不希望别人说，对吧？嗯，所以就台湾漫画发展主要有几个呢？就是因为台湾漫画连载很普及，一般的刊物都有几个漫画栏目，很普遍。而且它漫画栏目连载啊，一般的有的时候一天一期，两天一期，很好，就是对这个作者形成一个很好的系列。咱们大陆啊，坑爹就坑在哪儿呢？也有漫画栏目，但是一般的最快一星期一期。正好大伙把这人给忘了，又看了，然后他后来又忘了，又看，还有一个月一期，那早忘没看，又看一张新画，又忘了，又看，对作者一点也没好处。那作者一年画12张， 你说他还有兴趣吗？真的，对一个好漫画家培养，应该是一天一期，就逼着他创作，一年360张画嘛，365张有5张是可以不画，对不对？逢个什么特大节日啊，或什么号外啊，是吧？可以没有。台湾漫画管理局以后对优秀漫画作者的奖励机制好，啊，他设立很多奖项，鼓励年轻作者啊，鼓励大作者啊积极创作。咱们的大陆也有漫画奖项，但是我感觉有点扯淡，胡天，我不想说哪个奖项了。啊，不作弊就不是他了，就这么说，基本上都是公司运作。我们公司今年这本是画册得奖啊，我赞助一下子啊。这哪表面看张三获奖，其实张三的所在的公司操作了，所以咱这个得奖纯属扯淡啊，也在走红地毯，也招手，自娱自乐呢。你背后你看着背后掏钱了，掏了10万得了1万块钱奖金。还有就是商业运作，台湾的商业运作比较成熟，很会办，所以台湾的文学作品出来，艺术作品出来都很快啊。他有很多的公司做文化代理啊，文化投资的很多很多，咱大陆这个种文化投资公司特别少啊，在文化开发上的公司肯下血本特别少，他们就特别多。而且吧，我看了他们很多的时候百分之就这么10-9%啊都是赔钱，但是人家仍然还坚持着，但一旦赚钱他就都回来了。比方说他们很多台湾公司上咱们来也找我们，就说推就是研究一些的漫画的东西，然后他们很客气，比方说请一顿饭，一人还给个红包，这都是他赔钱，是吧？他来他要赔钱，他住宿要赔钱，他接待要赔钱，他来不是我接待他，他反倒他接待我们，是吧？来了他还得掏钱啊，你过来还得给你个红包补偿一下子，因为我们要去哪儿开会，人有的时候你要说去啥不表示，人会觉得我还不如在家画画呢，我给你开这个会干嘛？我就在家画画好几百块钱来了，我给你开个会我还赔钱，吃顿饭有嘛用啊？有人还不太乐意出去，是吧？就是说这意思啊。有的人有的画家更有意思。我有一个画家，我邀请了，我说画家，那个这个有个活动，你来不来？你来我家吧。我说那个主办方想让你去写一个字，给您8000块钱，你来我家吧，5000块钱就行。来我家5000块钱，我去现场8000我不去，就是这样，车接车送也不去，就是有意思，有时候就是。并不一定愿意走，所以这个商业在人家前面投入上，人家商业运作上，宁可舍钱，啊，不那么财迷。所以说呢，有的时候他真的能够，当你舍得花学费的时候，你就潜在成功机会就有了。总想一举就赚大钱啊，像做出蓝猫那之类的东西了，是吧？那不注定还是个失败吗？对吧？我跟他有仇，总讲他。这节课就说这些，那个记住点东西，就是说，几个画家了解了哈，这几个，这五个哈，回去自己想一想，愿意的话可以上网找找他们的资料，他们的故事更精彩的还在网上呢，可以看看，啊。看事情也可以辩证看，比方说有些名人呐、啊，他说一些误导人的东西，你都要辩证的看，是吧？有就是通过一些画家的发言，我也会发现一些有些人说话不是那么样真实啊，所以说就是有些常常形成一种误导，就是不一定是好东西啊。台湾漫画发展的原因，刚才我说了那几点，大概有3条。可以，也可以回去自己反想反想。台湾漫画除了这3条，还有没有别的呢？那么大陆漫画为什么发展的就出现问题了呢？是吧？为什么现在出问题呢？为什么我们的奖励机制总是要被腐败的东西代替呢？这里头一定要存在着一些交易呢，是吧？我们为什么我们很多优秀的动漫电影、动漫就这个系列剧，为什么进入不了我们自己的电台播放呢？是吧？你可以上网查查，为什么中国的一些优秀动漫作品并不能上到电视台上播放？为什么？ 怎么了？为什么相反一些很制作很低劣的却能进入到重要的一些电视台播放呢？甚至看着都不是低劣了，简直祸国殃民的作品都能上来了，是吧？为什么呢？是吧？啊，所以说这些东西都要反响。我们中国动漫啊不差，水平很高。现在为什么我们看不到高的作品？为什么我们只能看到一些垃圾视频、垃圾的作品？是我甚至把《喜羊羊》都归到垃圾作品里头，他为什么能上来呢？是吧？所以这可以反省反省。要比他优秀的优秀的作品有都是，知道吗？为什么不能出来？他怎么回事？是吧？你可以找一找这些东西，甚至可以围绕这些东西写篇论文呢，是吧？写篇论文、学术论文，2000字、3000字，不都是？都是你的探索在一个领域里头，可以的啊。就说这些，今天。